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60章第8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好，这里都在讲到说以色列复兴复国回归以后，以色列强大以后，一方面他的被分散在天下各地，因受刑罚分散在天下各地的子民会回来，而且回来是那样的荣耀，一方面更是讲到上帝使他们复兴的时候万国都来朝拜。我们说过这很像所罗门的时代一样，那当然更好的是把它应用在教会的时代，万国万民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不是用物质上的这种繁华或者说人间的那种荣华富贵来形容教会当得的荣耀，神在这个时代要显出来的荣耀还是十字架，还是世人会觉得羞辱的。愿我们教会走的是正确的路。不过这里就讲到说飞来像云一样非常的多啊，那么大家好像归到鸽子归家一样，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想到像挪亚的那个鸽子一样飞回来。当归到方舟那个还不太一样，方舟不太能说是家，家最后还是那个洪水退去的那个地球哈。是谁？第9节，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吃的船只，将你的粽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好，飞回来的是谁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些飞回来的就是你的众子，教会的儿女，基督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以色列的渔民，或者那些原来不认识主，但是现在因着以色列被复兴，教会被复兴，归向上帝的人。众海岛必等候我，我想也就是说，众海岛也都要到这里来。等候上帝的救恩，来这里盼望得到上帝的救恩。当然啊，我们是在等候主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真的我们也不等候。所以不等候不是说不敬畏的等候他，而是说哦，神的答应，神的应许是立刻实现的。当然就我们现实来讲，很多时候是甚至千年万年我们还没看到他完全的实现，圣经的应许就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要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是。所以我们需要等候他，等候他也有点像好像太多的人要看一个医生，要看一个电影，要排队，要等候，太多的人要从上帝那里要瞻仰他的荣美，从他那里得到丰富的一切的恩典，所以都在那里像云一样的涌过来，但是都还要等候，还要排队啊。他施的船只啊，这我们也讲过，这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以色列被掳被散到天下各地，现在呢他们回来了，还有连他们的金银也一同带回来了。这个金银带回来了，我们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庸俗，但是也不要把它想成好像纯粹是所谓属灵的，就是所有到主面前来的人，神都给他非常丰富的祝福，然后没有一个人在五经里面讲到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朝见我，而不是耶和华贪婪，不是耶和华说你们都要带东西来，耶和华根本不吃不喝不要这些东西的，是要我们学会感恩，是要我们学会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分享给人。所以把金银带来，带来是朝见主，带来是见神的圣殿，带来是表示神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丰富，带来是表示我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为主的事工所用啊。从很悲哀的像奴隶一样战俘一样的被丢在天下万国，变成了很丰富的带来朝见主，像所罗门时代的列王一样。那 是不是也有点像东方的博士来朝见耶稣呢？我想也是哈。好，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带着什么呢？我们当然也是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这是神最喜悦的。但是呢，当神给我们丰富恩典的时候，我们继续到神面前的时候，当然那忧伤痛悔的心里面一定也就有感谢赞美的心，那比金银就更宝贵了。带来是干什么？就是被上帝吸引。被上帝吸引就是被上帝的名吸引。被上帝的名吸引就是上帝的作为借着他的儿女的被拯救被更新，而大家都奉主的名来行事。上帝的名就让人吃惊，上帝的名就让人震撼，上帝的名就让人说，啊，如果有这么好的神，我也要来信他，要来朝见他。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啊，我来是要朝见以色列的圣者。这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已经从以赛亚书一开始就看到了，是那位独特的，是那位独特的创造管理万有者，那位独特跟以色列立约的，也会独特跟所有属他的儿女最后立约的，就是教会啊。这位圣者是教会的主，他已经荣耀了你，他把教会把以色列高举起来啊，当然，所以让人家来以色列这个地方来朝圣了。我们要说，以色列也好，教会也好，还是不配这样的荣耀。虽然圣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主。他已经荣耀了你，我们说过是指以色列，是指教会，是指被掳的渔民。但是，我想最好的还是把它用在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身上，而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身上最好还是用在耶稣的身上，次要的是在教会的身上。第十节，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在却施恩怜恤你。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好，这里再一次，我们如果只是把它照字面来看，就是说，哇，我们有一天哈，多么的荣华富贵，那个是就太庸俗太世俗了，而且跟福音跟十字架道理是相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神会有各样的荣耀，包括物质上面的荣耀的话，那也是太限制神了哈。我们当然是建立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会说整个的教会的重新的建造是各国各城各民各邦都有的，所以外邦人来建筑你的城墙，建筑城墙，建筑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曾经说，哦，这个是，尼西米以色列人曾经做的事情，建筑城墙让我们能够安全。那现在外邦人来做，外邦人王来服侍，人人都应该在教会服侍。这个你，我们再一次说，还是把它说成耶稣基督是最妥当的，把它说成是主教啊、教宗啊，或者是哪一个教派啊，我想都不好。我们基督徒宁愿来服侍人，靠着主的恩典。这只是在形容被击打后来更新的以色列，或者是教会的更新。那么下面就讲到说，我曾经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怜恤你。都要经过管教悔改。当然我们也一再说过，人再怎么管教再怎么击打都还是不够的。这只有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击打，然后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那我们就得到神完全的施恩和怜恤了。这个城门时常开放哈，昼夜不关，是指的什么呢？启示录21:25也说这个不关。这不关呢，当然是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是永远关闭的。对于信主的人，我们也永远不离开这个城。那个关不关有什么意义呢？这只是说很自由通畅。起码在现今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人都来。那个城门不关的，因为太多的人要来把财物带来归向你，君王带来朝见你。我们也有想到他排队的来见你，好像那个时候要见所罗门王一样，好东西给君王 献上，其实是从君王从所罗门那里得到更好的东西，就是智慧的话语。好，我们今天到教会来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金钱时间等等，但是实在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我们是从主内得到最好的，他的话，他的圣灵，他的永生，他自己。啊，这里就是讲到说以色列的丰富，所以这个不关啊，也当然也是表示安全了，没有人来威胁你了，嗯，就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平安。列国的财宝，列国的人都来，君王也来，君王牵引而来，这个牵引而来有点像牵牛羊一样，就好像是要献祭一样哈。当然我们不杀人，也不杀君王来献祭，这只是表示说君王都像奴婢一样的来服侍上帝哈。那如果不服侍就要灭亡啊，这我们也不是那种帝国主义的心态啊，你不服侍我你就要糟糕啊，或者是十字军的态度，这只是一个真理必然的结果，就好像你不呼吸就会闷死，你不喝水就会渴死，你不吃东西就会饿死。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在服侍上帝，就是没有生命，那就是死亡。那所有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如果不是用在神的身上的话，那都是浪费了，那也就会终有一天就要荒废了。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我也要修饰我圣所之地，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啊，这我们又想到像在历代志的时候要修那个圣殿，要用最好的材料，就是利巴嫩的荣耀。利巴嫩的荣耀就是有这么多的好的树，当然松杉、黄杨树，这里面是不是都是最好的建材？可能木商会不太同意这句话，不过我们知道圣经只是在表达说神的殿的荣耀。那我们更要用属灵的意义来讲说，我们并不是要用什么松杉、黄杨树来建一个教堂，今天可能有更好的建材来做了，我们乃是建一个活的灵宫，全世界所有属神的儿女，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卑贱的、税吏、妓女、罪人，都因为悔改了、归向了主了、被主称义成圣、圣洁了，一个一个都是像圣经里面包括启示录讲的那个珍宝一样，来让神的圣殿荣耀。我们就是这些圣殿的建材，我们就是圣殿的一部分。脚踏之处，神所到之地，神脚踏之地当然是圣地了，但是其实也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得荣耀，他要到每一个地方，包括他的约柜所到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约所到的地方，都得到敬拜。好，我们继续来看六十章第十四节，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好，我们刚刚讲过啊，这个你啊，在这里就更明显讲到了，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儿女，称你为耶和华的城。那很多人还是等待耶路撒冷或以色列有这么一天啊，我传统的神学不是这么看重这件事，但是是看重重点是在教会，教会是耶和华的城，教会是以色列圣者所居住的地方，脚掌所踏的地方。好，耶路撒冷其实当然不是耶路撒冷那个城呢，是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啊，百姓啊，是以色列人啊。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被主更新人的经验啊！我们真的是因为远离上帝了，我们也被人、被神厌恶啊，甚至没有人经过那个，我们也在以赛亚书看过，就是那个荒凉的状况。但是上帝最后会让他成为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不配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连于基督，我们也成为历代的喜乐，我们能够因为连于基督，基督是喜乐的源头，我们也能够让人，让历世历代的人看到我们的见证，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而有喜乐。 十六节，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这个吃万国的奶和君王的奶啊，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讲真的是好像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或者没有什么稀奇。奶并不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如果我们说哦吃万国的乳酪或者是冰淇淋啊，吃德国瑞士最好牌子的冰淇淋，那也许我们还能稍稍理解一点啊，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畜牧的国家，畜牧国家里面对于这乳制品是高贵的，是也是人要吃的。那么你能够吃到全世界各地最好的最高贵的东西，那我们再一次说，就是各国各城各民各方都有成为神的儿女。这些人从世俗来看可能不过是瞎眼瘸腿长大麻风的，但是他们归向了上帝，他们是最好的精华，那他们彼此的服侍，我们彼此的供应，我们彼此把最好的给对方，因为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当然这里讲的主要好像是在形容以色列多么荣华富贵啊，教会里兄弟之爱好像还没有讲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应用在这上面，这样的解释才是完全的。好，当我们得到丰富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哟，神实在开恩怜悯我们了。所以从这里来看哈，各位，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真是得以饱足的时候，包括肉身得以饱足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主的认识就更完全。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事实上，神造我们就有这样的特点。当我们一切丰富的时候，我们是就很容易的就会感谢主、赞美主。不过，我们也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饥渴难过一切都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知道耶和华是拯救我们的，是我们的救赎主啊！我们已经讲到了，救主是讲到主的能力，救赎主是讲到都是救我们，但救赎主是付了代价的。那雅各的大能者啊，那么雅各的大能者也是讲到，一提到雅各马上想到神无条件拣选，还有神在他生活中给他各样的淬炼、各样的磨练，又在各样最艰难的时候赐给他极大极大的恩典，用能力来扶持他。十七节，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啊！这些我们都稍微想一下就可以懂了，就是你会得到的是更好。你原来有的是金，是铜，现在给你的是金子。金子和铜都是黄色的，但金子当然贵重多了。原来你有的是铁，现在给你是银子。银子和铁都可以是灰黑色的，但是呢，银子当然更贵重了。那么铜又代替木头，铜比木头有价值；铁又代替石头，铁也比石头有价值。反正上帝要给我们的都是更好更美的。那以和平为你的官长，如果我们从上面来讲的话，以和平代替暴虐，以前你的官长没有公义，没有和平，只有暴虐，只有欺压。这我们在以赛亚书前面也看过，当然百姓也是 自讨苦吃，因为百姓自己也是上下交争利。但是现在神会给你和平，那我们想到和平成为我们的官长，我们能不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和平的君吗？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以前我们不是看到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在整个以色列里就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啊。现在公平公义在那里统治，那就有幸福有快乐。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因为以前的官长没有不公不义，就充满了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啊！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前面我们就看到，因为以色列人太多的邪恶罪恶，所以呢就变得非常的荒凉了。这在以赛亚书第五章葡萄园之歌以后有讲到。 所有的富裕荣华富贵呢，看起来是暂时的啊。这个我们也必须说哈、啊，有些地方、有些国家、有些城市，譬如说用贩毒，譬如说用赌博来繁荣市面，来让这个来让城市或国家进账甚多，这真是叫做饮鸩止渴，喝毒药来解渴了。那会有暂时的荣华富贵，可能有、哦、市面很繁荣，但是带来的罪恶和最后的荒凉、可怜、可怕，那是远远胜过任何的繁华的，而且那是长远的繁华，只是非常暂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荒凉而且毁灭，因为他们没有公义。但是这些都过去了，上帝的救恩临到他们，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墙本来就是一个拯救，就是一个保护，但是墙在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的时候，哦，那罪恶多多，那有非常多的漏洞，不能保护。门为赞美，这个门也是破碎的，没有赞美。现在这个称谢进入主的门，这赞美进入主的殿，这个门的特质一看到就是让人赞叹耶和华。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好，这里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同样的话，就是以后不需要太阳和月亮了。这个是不是字面里面讲到以后的新天新地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哈，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更美更好的。照 C.S. 路易斯他自己的想法是，我们这个世界其实跟新的世界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只是这个世界现在有的，跟新的世界美好的比起来，像影子一样啊、都不够完全。那么是不是有更美好的日头啊，更美好的月亮，还是就是耶和华直接来照耀我们？这些我想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哦，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美善。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给我们的盼望啊！我们说过，那个光有荣耀，有美德，有真理，有能力，有生命啊，有盼望，有这些意思哈。耶和华做我们永远的光，让我们永远有盼望。那不是说现在不好，而是将来会更好。永远有真理，而且是越来越丰富；永远有生命，也是越来越丰富；永远有荣耀，而且越来越美好。哦，永远是有上帝的荣行的，神圣了。这都是耶和华做的，荣耀要归给主啊、哦！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越来越好，真的是忘记了这是神使我们好的话，那就不是叫神得荣耀。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